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着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旧约的外邦到底和以色列之间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上一堂课中，我跟大家介绍了腓尼基城邦的历史，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看旧约当中这些腓尼基的城镇跟这个以色列之间有关的叙事到底都有哪一些呢？旧约经文首次提到腓尼基的城是约书亚记11:8，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的这个北部战役，他们击败了夏所王所招聚的联军，然后呢这个往北一直打到西顿大城。然后在约书亚记19:28分地的时候，也谈到了一次西顿大城，用大城两次用大城来这个描述西顿，就显示了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西顿是特别重要的腓尼基城邦。那这个也呼应了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讲，那上一堂课当中我们讲到，在腓尼基城邦当中，其实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这个城邦作为整个腓尼基城镇的老大。那在主前11世纪的时候，当时候最作为老大的这一个腓尼基城邦就是西顿城。所以约书亚记这两处谈到西顿大城，其实从侧面就这个印证了西顿在那个时候是特别重要的。接下来约书亚记13:1-7，在描述这个以色列人未得之地的时候，把腓尼基地区分成了加巴勒人的地和西顿人的地。那这一个显示当时候的腓尼基地区有两个重要的城，一个就是加巴勒，加巴勒事实上就是比布鲁斯。那比布鲁斯是在西顿之前这个腓尼基最重要的城，然后再来就变成西顿最重要。所以呢，然后这个时候完全没有提到推罗，因为推罗在这个时候还不是个咖哈。所以呢，在这个从约书亚记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一个时代，就是西顿跟加巴勒是比较大的城，那其他的城镇算是在他们的控制底下吧，可能是他们的下线城市之类的。好，那么按照这个约书亚记19:24-29，腓尼基城邦跟黎巴嫩山区是分给亚瑟支派的地业，但是从后来40:1-31，还有3:3，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亚瑟支派呢是没有办法赶出腓尼基人，而是住在他们中间。那之前我们也有讲到说，腓尼基城邦呢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之后，在迦南地算是一枝独秀，他们拥有远远超过其他那个民族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也同时包揽了海陆两线的贸易商道。在这种情况底下，亚瑟支派住在他们中间，40:32，亚瑟支派住在他们中间，哇，就好像小绵羊跟大野狼住在一起哈。你要不受到腓尼基强势文明的侵袭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呢，士师记十章六节讲到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以及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的神、菲利士的神。其中这个侍奉西顿的神，很可能指的就是亚瑟支派在腓尼基地被同化的结果。好，看完了士师记，我们进到了联合王国时期，主前十世纪。这个时候的推罗王西顿跟大卫交好，然后为他提供建造圣殿的香柏木跟工匠，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一节。然后呢，又跟所罗门立约，由推罗来提供建造耶路撒冷王宫和圣殿所需要的建材跟工匠。那么以色列呢，就提供推罗所需要的农产品，这个在列王记上第五章啊。然后另外按照列王记上的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所罗门从推罗那边要来了工匠护栏。然后呢，九章十一节，就是当所有的所罗门所有的工程都完毕了之后呢，他就给了西兰王二十座城池。哦，这按照约定给了他二十座城池，但是所罗门好像给的那个城池不怎么好啊，所以西兰王看完之后其实是有一点不满意。好，但是呢，这不妨碍他们继续合作啊。在这个列王记上的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还有十章的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推罗王呢协助所罗门王打造船队，然后跟他一起出航贸易啊。因为呢，以色列人其实是旱鸭子哈，他们是完全不没有水性的。那所以，如果想要这个进行海上贸易的话，单靠以色列人自己，第一个不会航海，第二个没有船，就基本上不可能进行。所以呢，要进行海上贸易，你只有依赖这个腓尼基人。那所以这个推罗王呢，就协助所罗门王，等于就是我出钱请你帮我造船，然后再出钱请你给我水手，然后带着我的货物出去这样。那所以呢，那这一部分的船队是经由红海，走红海的那个路线哈，到俄斐；还有另外一部分的船队呢，是这个走地中海，然后就一直走到这个今天的西班牙的地方。好，按照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历史哈，主前十世纪是腓尼基巩固了陆路贸易之后，开始发展海上贸易的阶段。在这之前呢，推罗的地位本来是比不上比布鲁斯和西顿的。那这从什么时候开始推罗变强了呢？就是在主前十世纪，这一位西兰王。这个西兰王呢，他改变了推罗的格局。首先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最后讲的，他建立了推罗的海上新城。这一个海上新城，我真的觉得他实在是这个超级有远见的一个君王。这短短的八百公尺，其实在后续的好几个世纪当中，保守了这个推罗，让他在亚述、巴比伦、波斯这些强权的侵袭底下，可以一直屹立不摇，一直到希腊出了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然后才终于把这个推罗城攻下来。好，那么在这个主前十世纪的时候，西兰王他除了建海上新城，我觉得是非常厉害、非常有远见的一件事情之外呢，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也是很有远见的地方，就是他愿意跟大卫所罗门王朝合作。因为在主前十世纪的时候，这一个从旧约圣经的叙事看起来，好像大卫跟所罗门王朝是非常辉煌、非常强大，就是这个地中海东岸 number one。其实这只是圣经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错觉哈。如果我们把整个眼光放到整个古近东当中， 大卫所罗门所这个大卫所罗门王朝之底下的这个以色列国呢，也不过就是个中等势力吧。在这之前连中等势力都算不上，好，就是个小小咖，就是个小虾米。然后呢，但是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因为有比较强盛起来了，所以呢勉强可以算是个中等势力吧。好，那对于西顿或者这个比布鲁斯来说呢，可能还看不太上，但是推罗却把握时机，在这个时候跟大卫所罗门结盟，而且共同发展，创造了双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君王。好，再来就是到了这个列王记。按照列王记的记叙里头呢，以色列国分裂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宠爱了很多外邦女子。那么在所罗门之前的叙事当中提到，他首先娶了埃及公主，而且为他建造宫殿。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去的以色列太弱小了，连攀附强权的资格都没有。那么大卫所罗门王朝的兴起，让以色列这个在迦南地站稳了脚跟。那为了让以色列国可以更好的生存下去，用联姻的方式来攀附强权是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所以所罗门上位之后呢，他第一个就娶了埃及公主，因为埃及是以色列国周边最强大的政权。那这一尊太座娶回来之后呢，还要好好的供着啊。所以呢，所罗门为埃及公主按着圣殿的样式打造了一座宫殿，特别就是给他一个人居住的。好，基本上所以因为出于这种种政治还有国家生存的考量，这个所罗门他在继位早期，就所罗门作王的早期，他娶埃及公主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经文没有看到上帝对这一件事情有任何的责备。 OK， 但是到了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八节，我们就发现，哇，所罗门的联姻外交不只是对埃及，他可能在娶了埃及公主之后发现联姻外交真是太棒了，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创造双赢、三赢、四赢、五赢。 OK， 所以呢他后来就娶了一水的外邦公主，包括了摩押、亚门、以东、西顿。好，这里谈到的西顿有可能是以西顿来概括整个腓尼基的城邦啊，所以呢有可能不止西顿，可能也包括推罗啊，或者就其他的腓尼基城镇。好，总之十一章第三节讲到说所罗门娶了700个公主，那这就表示所罗门当时候的联姻外交已经不只是已经脱离了那个为生存而攀附强权的目的了，很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方便发展共同贸易，所以呢我就跟周围所有的邻邦都来了联姻。 OK， 好，在这里呢我要稍微停一下，请大家思考一下啊，为了生存而联姻攀附强权，跟为了更好的发展去跟所有的这个邻居联姻，这两者在心态上有什么差异呢？与外邦人通婚本来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但是所罗门一开始娶埃及公主的时候，上帝并没有严厉的责备他，甚至上帝还是在这个他盖圣殿，然后圣殿落成的时候还向他显现，然后这个应允了他的呼求等等。这个时候上帝跟所罗门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即便他娶了埃及公主。好，但是后来到了所罗门晚年的时候，那一些一水的其他外邦公主不是必要的，只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 OK， 这就超过上帝所能容忍的范围了。因为在大量的联姻底下，你每一个公主都要取悦她、讨好她，最后就让所罗门迷失了本心，随从他那些外邦妻子，敬拜他们的外邦神明，种下了以色列国分裂的原因。 好，那么再来经文就来到了主前九世纪，北国王亚哈娶了西顿公主耶洗别，在列王记上16章31节。这个时候的西顿他仍然是非常强盛，是地中海东岸进出口的贸易枢纽，掌握了陆路跟海路的贸易路线，同时呢他已经开始在地中海各处建立这个贸易殖民地，非常的强盛。那么反观北国是个什么状况呢？北国才刚刚从王国分裂以来的长期战乱中走出来，才排在这个百废待兴的状态，跟西顿的地位相差是非常巨大。所以亚哈跟耶洗别的联姻是北国试图抱上西顿这一条大腿，然后想要利用这一个联姻来获得这个从西顿当时候拥有的这一个贸易资源当中来分一杯羹啊，然后呢这个或许是这个可以使用他们的贸易路线啊，或者是可以比较便宜的跟他们买货物等等，总之就是用这一个来带动北国的商业活动。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耶洗别等于是从西顿大臣下嫁到卑微的北国以色列。那所以呢，耶洗别在北国当中握有大权，只手遮天，也就毫不意外了。那么亚哈为了安泰座的关系，他尊重耶洗别的信仰，在首都撒玛利亚为巴利建造神庙，这个在列王记上16章32到33节。然后呢这件事情他不只是方便他的太太这个敬拜巴利，他自己也跟着太太敬拜巴利，然后呢就从而使整个巴利崇拜在北国变得非常的兴盛啊。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18章22节，就是这个先知以利亚跟巴利先知订购机的时候，当时候呢总共有450个先知侍奉巴利，有400个先知侍奉亚瑟拉，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异教崇拜当时候在北国都有多么的兴盛。然后呢这还没完哦，这个在后面王上21章拿伯的葡萄园这一个叙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耶洗别他可以用亚哈的名义，他可以写信，然后盖上王的印章，用上王的封口，然后收到命令的，就是收到信的那一些长老，还知道这个信不是亚哈王写的，是王后耶洗别写的。这个简直是弄权的极致啊！所以呢耶洗别当时候在北国真的是只手遮天，他爱干嘛就干嘛，这个亚哈完全是被他牵着鼻子走。那这一个情况不是因为亚哈这个个性特别软弱，而是因为耶洗别的后台实在太硬了。好，那么再来呢经文就来到了主前8世纪下半叶，亚述兴起之后，地中海东岸一带成为了亚述的领土。一开始是成为附庸，附庸的意思就是你还是拥有自己的政权，你的王还是原本的王，但是呢你要按照亚述跟你要兵你就要出兵，亚述跟你要钱你就要纳税。 OK， 这个是附庸的状态。那你成为亚述附庸，如果一次两次三次反叛的话呢，亚述就会来直接把你这个政权摧毁啊，比如说这个北国就灭亡了，然后亚兰就灭亡了，然后呢政权摧毁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会由亚述直接来设省管理，在这里就是把这个原本的国家摧毁之后，这个重新在这里就规划一个行政省份，然后设立一个亚述的官员作为省长，然后呢就会进行居民的换血，以防止这里再一次有反叛发生。好，那么主前612年就是亚述帝国崩盘了之后，换成巴比伦帝国。 换成巴比伦成为了这一个腓沃月湾的掌控腓沃月湾的这一个政权。那巴比伦其实它还是沿用亚述帝国的方式来管理地中海东岸的各个势力。那在这里呢，旧约经文再一次提到推罗跟西顿，就是在南国末年的时候，西底家在位的第四年，也就是主前594年。这个时候呢，按照耶利米书27:3，南国犹大就是西底家王哈，西底家王联合地中海东岸的几个势力，试图要反叛巴比伦。这个时候，大家都一样哈，全部都是巴比伦的附庸。但是呢，一直上缴保护费不是办法，国库都要被掏空了，所以怎么办呢？就聚在一起，想要共谋反叛巴比伦。但是呢，先知耶利米宣告说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成就哈，因为巴比伦的强大是上帝的旨意，巴比伦的侵略是上帝用来刑罚南国的杖，如同亚述是上帝用来刑罚北国的杖一样。好，所以呢，这个硬要反抗的结果就是南国最后灭亡了。那么南国灭亡之后，尼布甲尼撒二世就横扫地中海东岸一带哈，然后围困推罗长达13年。那尼布甲尼撒二世围困推罗13年的这个期间呢，先知以西结发出了神谕，他说呢，推罗要被巴比伦攻下哈，这个在以西结书的26章，应该说以西结他花了3章的篇幅啊，从以西结书26、27、28这3章其实是针对推罗，主要是针对推罗哈，28章最后有一小段讲到西顿，但是这3章的篇幅主要是谈推罗。好，以西结说什么呢？以西结说，推罗要被巴比伦攻下，然后原本他非常兴盛的贸易活动要被毁，然后推罗的君王呢，要因为就是心理骄傲，然后这个自比神明而受到刑罚。好，但是呢，这个是以西结的，这是以西结的预言哈，但是在之后的历史当中，其实没有完全按照以西结的这个预言来发展。巴比伦他确实占领了推罗的岸上旧城，掌控了他们的陆路贸易，确实给了推罗非常大的打击，然后让推罗臣服啊，让推罗把王室的成员送到巴比伦做人质啊。但是呢，推罗有没有全然被毁呢？没有，因为海上新城在被围困13年之后，实在仍然是打不下来。而且在这个时候，推罗跟西顿在地中海东岸这一带，因为这个接续受到亚述跟巴比伦的压迫，好像他们在这个地中海东岸这里已经穷途末路了。可是不要忘记哦，他们之前在地中海各地进行海上贸易的时候，还有建立很多殖民的聚落。大家看一下讲义第七页，讲义第七页的这张地图，在这一个埃及的右上方哈，有一个比较亮一点的桃红色的地区，这个地区是原本腓尼基城镇所在的位置。在亚述跟巴比伦接连的攻击之下，这一些腓尼基沿海的腓尼基城邦其实最后都要么臣服，要么被毁，就是被压制的非常彻底。连推罗虽然他海上新城没有被攻破，可是他还是得臣服亚述跟巴比伦。好像看起来在桃红色的这一块已经走到底了，已经穷途末路了。可是这并不是推罗西顿他们所有的底牌，在亚述跟巴比伦无法企及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中海沿着北非一路往西，你们看到这些淡紫色的区域， 其实都还是这一个推罗跟西顿的这个算是势力范围哈，他们自己本家已经是被包围了，但是呢他们在远方其实还有其他的势力哈。那甚至呢推罗原本在塞浦路斯建立了迦太基，后来又在北非建立了一个迦太基王国，也就是这个地图左边下面我写迦太基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成为了就是在北非哈。后来这个迦太基原先是推罗人在塞浦路斯岛所建立的一个殖民地，然后这一个殖民地后来又在北非建立了另外一个殖民地，也叫迦太基，然后他后来发展成北非一个很强大的王国，甚至呢在这个地中海东岸的所有的这个在地中海东岸所有的这一些腓尼基城邦都被 KO 了之后，包括连亚历山大大帝在主前332年把推罗城这个攻下之后，好像地中海东岸这边的腓尼基城邦已经结束了，但是北非的迦太基也就是从这个原本的腓尼基人出来的这一些这个附属的势力，这个北非的迦太基其实还有继续又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一直到这个跟罗马帝国对抗的时候才真正完全消灭哈。好，那么所以其实这个以西结谈回来，以西结的这一个预言哈，就是说什么推罗再也不会存留在世上啊等等，这一些的宣告在当时候其实是没有全然实现的啊，其实是没有全然实现的。那在后来就是主前七世纪之后呢，西顿被灭城，可是呢到了这个波斯的时候，到波斯统治的时候，推罗也好西顿也好，甚至包括这个比布鲁斯啊亚发等等这些城又再一次兴盛起来，因为波斯需要海军，所以他就重新倚重了这一些腓尼基的城邦，帮他建立海军，跟希腊人可以就是进行海战。然后呢甚至当这个归回之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仍然需要仰赖推罗和西顿提供建殿的材料跟工具，在这跟工匠在这个以斯拉记3章7节。好，今天就说到这边，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不安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心，信心是不迁移。